我们谢谢明阳弟兄所领的诗歌，这首诗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的确，跟随主的人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感恩。我们有主耶稣可以信靠，我们心里面何等的甘甜。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处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又从第一节来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一次您的儿女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都是一种特权，因为你要将你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奉你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打开您自己的话，我们祈求主你吹气在这些话上面，让我们通过读您自己的话语，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好像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聚会仰望在恩主手中，求圣灵亲自来开启你自己的话。主啊，你也越过主啊我贫穷与软弱，将你自己的话能够在这里被传递的清楚，传递的明白，叫我们在这里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同门您自己圣灵的造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哈，近段时间以来哈，我一直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因为要跟大家去交通希伯来书，特别是从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到十三章，从十一章开始呢，那里面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然后呢，再到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讲到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当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从第一章开始到整卷书的末了，我发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人。他对着这些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啊，这个希伯来信徒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论述论证，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劝勉。到了后来呢，是一点点的论述，很多的劝勉，以至于他能够帮助这些落在苦难当中、落在难处当中的这些信徒们，重新将他们的眼睛注目在这位为我们立的更美之约的这个中保身上，也就是那最美的这个耶稣身上。所以呢，当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然后呢，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哎，当我在看到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突然好像感觉这几节的话，虽然以前经常读过哈，那么也经常听到弟兄姊妹讲起这几节的圣经，但是好像这就突然就感觉这几节的话，曾是再一次重新对我来诉说。所以我常常觉得圣经我们要常常的来读，温故能够知新。所以我就有一个负担，就想跟弟兄姊妹能够借着今天早上这点时间，我们一同的来看十二章的一到这个第四节。第二章的开导他就讲到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是讲到十一章，你看有这么多见证人，好像这些见证人他们的故事，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在地上的事迹，跟随主的这个见证，好像缔结成为了一条路一样的。这条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的？是通向那个至圣所的道路，是通向那位为我们立了更美之约的那个义者耶稣的身上。 以至于当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他们所找的道路的时候呢，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跟随这条道路呢也是正确的，也是能够达到那我们所这个亲爱的救主面前去的。所以呢，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找这条道路呢？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奔那有盼望的路程。我发现这几节圣经真的太宝贵了。他首先讲到说呢，他说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很美，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他说你要放下重担。而我们信主以后呢，其实都知道这个字啊，重担。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好像放下重担这个字这个词很熟悉，但是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放下重担？当我们讲到要放下重担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想什么是重担。什么是重担？重担是一种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负重，加在你身上的一种重量。我们平时如果说你有干一些体力活动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哎，当你有担子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是很难找很远的路的，你走路起来是很不那么轻省的。啊，我记得啊，上个月哈，啊，我们啊，就突然决定说要去出去玩哈，因为我们想到说，生活啊不能够只有眼前的苟且是吧？还有诗和远方嘛，所以我们就想着，哎，我们要去一个诗跟远方，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小孩子放假了，那我们就去那个想去，本来想去昆士兰玩，后来觉得太远了，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墨尔本玩，都没去过嘛，那我们决定开车去墨尔本玩，那么因为很久没有出去嘛。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相机就拿出来了，很久没有用了嘛，那个相机里面有机身镜头，加起来几十斤，那就开始早上就兴致勃勃的出发了，背在肩膀上面啊，背着这个摄影包，一天走下来发现真的很累很辛苦。然后呢，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儿子长大了，比我个头还高了。我就说，哎，一喊过来，爸爸背累了，你帮我背一背。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摄影包挂在他身上了。他也很听话，他就帮我背了。但是呢，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身上带着重量前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在负重，你就不可能很好的走。所以呢，这个是有形的重量，我们很容易把它放下。回到酒店，我们就把它换下来了。然后呢，后来发现怎么样，出去了拿着手机拍照还是比较方便啊。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带着重量是很难的，但是呢，重担还有可能是什么呢？还有可能是一种疾病。有的时候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呢，这个疾病可能就成为我们的重担，让我们没有喜乐，让我们过得好像没有盼望。那重担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一种痛苦啊，你坐在跟着同事之间不能好好相处，跟你的上司不能好好相处的时候，这个工作这个同事的关系也能够成为你的重担。但是呢，重担呢还有可能是什么呢？还有可能是一种忧虑。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人，当他一旦忧虑的时候，其实你看他生活环境都蛮好的很好的，但是一旦你看见他在处在忧虑当中的时候，你立马能够看见在他脸上那个重担，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生活没有一点的盼望。所以呢，忧虑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你不仅仅会发现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这些东西，你很稀奇的发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中，甚至可能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也能够看见忧虑的影子，你也能够看见在他的脸上充满了重担。所以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要奔跑这条路程，首先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放下重担。你如果背着重担的话呢，你一定跑不快的，你一定刚开始可能跑得蛮好，但是到最后呢一定会让你精疲力竭的。所以呢，你要放下重担。第二个他讲到说呢，不仅仅要放下重担，还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既然讲到要脱去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很可能这个罪呢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所想到的可怕的罪，也有可能呢是一些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一 因为他说什么，他都会容易缠累我们的。也就是说，只要在我们跟随主找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呢，你只要一不小心，这些东西呢就会抓住你，他说缠累抓住你，然后呢你就不好走了，你就一定会累了。那什么到底什么是缠累我们的罪呢？许多时候我在想啊，可能这些事情啊不见得是很严重的罪，有可能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也有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喜好啊。凡是能够缠累住我们东西，缠累住我们，影响我们以轻快的脚步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东西呢，我想都可以理解成是缠累我们的罪。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追剧啊，有的就智能电视以后，哇，追剧一集一集的，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啊，可以广告过去以后了，可以潜逃那个就是那个主题曲可以快进啊，你就发现追剧现在昏天黑地的啊。那还有呢，有些人更不用说刷手机的朋友圈啊什么的啊，你会发现什么，这些东西的不知不觉的就占住你的心，就浪费了你的时间，让你呢每天好像你都不到朋友圈里面去点个赞浏览一圈的话，你就感觉好像今天的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哦。你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呢很容易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在想，这些东西一旦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一旦影响了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有一个好的灵修时间的话呢，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跟什么原则是一样的呢？跟哥林多前书五章里面讲到的一样的。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总不受其辖制。换句话说，今天只要有一个东西它是能够辖制我们的，不管这东西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有可能是好的东西，只要是能够辖制我们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脱去的这个罪。甚至这个东西呢好像重大个这个缠累我们的，有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说应当尽到的一个责任。比如说你要抚养孩子，对吧，你要赡养你的父母，这个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呢一旦占据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重心的话呢，那就一定是我们是那就一定是缠累我们的罪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为了孩子的学习啊，他真的非常的忧心，满有重担，然后呢除了这个事情以后呢，除了这件事情呢，他聚会可以不来的，他可以把补习的生活的礼拜天呢影响到我们跟随主。那我在想，这个就是我缠累我们的罪。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要放下重担，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用的词我觉得非常的精妙啊，他说是放下，他说是脱去，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你担子好像我背着摄影表，我到了酒店我就把它放下来，我一上车我就觉得很轻松，我可以放下来。他说脱去就像衣服一样，他没有说你要剥去你的皮啊，对吧，他没说剥去你的皮。如果说他就说剥去你的皮，这话甚难，谁能信呢，对吧，太难了，对吧。他说你要脱去，衣服一样可以脱去。然后呢怎么办呢，你怎么样的，我们跟随主啊，我们都有经验哈，有的时候有重担，带着重担来到聚会当中找年长弟兄姊妹，哎，交通一祷告感谢主，这个重担就没了，对吧啊。然后呢跟弟兄交通以后，缠累我们的罪也没了，重新回到一个热血，好像满血复活啊，又重新热血沸腾的跟随主啊。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常常是怎样的，三分钟的热度，刚开始的豪情万丈，一次特会过后，哎，这个法神的法太美好了，决心跟随主，决心换下一次跟随主。后来慢慢的发现呢，又重新回到生活当中去了。所以呢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呢不仅仅你要放下重担，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了，还要怎么样，存心忍耐。什么叫存心忍耐，也就是说放下重担跟脱去缠累我们的这个罪这件事情呢，你不是做一次就够了，偶尔听完一次特会的信息以后你很有信心你做一次就完了，不是。他说你要存心忍耐，换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每一天都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是一条长的道路，好像一马拉松一样的，不是一条短跑的路。 所以呢，你要每天你要跟随主，你要每天靠着主的恩典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呢你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但是呢，这些东西讲起来都很容易，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我刚才一开头就提到说呢，我再一次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呢，我实在感觉了这几节圣经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因为它不仅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前面有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你跟随不会错的。然后呢，它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下重担，怎么样才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怎么样才能够存心忍耐。哦，这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他说怎么办呢？他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哦，不是，在这个之前他说呢，存心忍耐，他说怎么样呢？你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说你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你只有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存心忍耐以后呢，你才能够奔。我再次要说哈，希伯来书作者他用的词用的字啊，太奇妙太美妙了。他在这里认说奔，他不是跑啊，他还不是走，他用了一个奔前面的路程。什么时候你会去奔一个路程呢？一定是你觉得你看见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你非常迫切想要得到的，生怕你晚一点你就得不着了，所以你就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这个奔的速度呢，体现出我们里面有多少对我们主有多少的认识。如果你认识越多的话呢，你一定会有这个迫切，会去奔这样的一个路程。我有一段时间前几年哈，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然后我甚至是把这首诗歌给背下来，不过现在有点忘记了，那就是我们圣徒的诗歌385首。这首诗歌是1977年史伯神弟兄所写的，就是我是黑夜行人啊，我是黑夜行人。他最后第三段里面讲到说呢，他说我是黑夜行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晨光已经出现了，晨光已经出现了，然后呢，看见远远的看见主自己的慈怒，虽然回顾来城，脸上还挂着这个泪痕啊，但是呢，因为看见主的慈怒，看见前面的荣耀急速的降临，他说我要向主急奔，我要向主急奔。好吧，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唱一下，我觉得太美的一个诗歌啊。385首第三段，我们就唱第三段。如果会唱我们一大声来唱，我是黑夜行人，晨光初见如影。我觉得这首诗歌实在太美了，如果我弟兄姊妹们有时间有机会的，应该好好来学这首诗歌，我们要好好来一起常常来唱。 那么这里面讲到说，史伯成弟兄他真是一个认识主，他讲看见主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说我要向主疾奔。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呢，你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好了，我刚才提到说，那我们知道这些真理，我们知道要放下重担，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要奔那摆在前面那有盼望的路程，那我们怎么做了？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面呢，他给我们指明了这个道路与方向。他在接下来他就说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神实在太爱我们了，太爱我们了。他不仅仅常常把自己的话给了我们，他常常也借着前面的弟兄写了一些诗歌，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唱的《我是黑夜行人》，我们很多年前还学过一首诗歌我想丽蓉姊妹知道，我们在诗班学过，就是仰望主。他说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得以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主住在这个宝座上面，他掌管世间万有，他以大能权柄掌管世间万有。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忧愁呢就要变成喜乐。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重担就脱落，平安必代替我们的忧虑。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做仰望？仰望就是定睛的注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定睛的注视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能够努力的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你放下重担，你就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怎样的耶稣呢？作者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第一，这是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回想，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在过去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顽梗悖逆，听见福音不要认识主，不要相信主。就像我当年一样，听过多次的福音，但是就是顽梗悖逆，不要信主。信心什么时候我能够相信呢？我这个信心的开始在哪里呢？这里说的是从耶稣来的，他为我们信心创始，他为我们创始。然后呢，不仅仅他能够为我们信心创始，他也能够为我们的信心的成终，叫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仰望的这个对象呢，是那位能够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不是在教会当中带领我们的弟兄不是带领我们的一些教会的一些这个聚会的这些条例，乃是仰望定睛注目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他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不仅仅他是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位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的耶稣。也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来到人世间，他忍受一切的苦难，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也看见一条道路，我们能够仰望他，能够跟随他，我们一定也有看见前面的喜乐。当他讲到说主耶稣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忍受着十字架的苦楚，换句话说，他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仅仅看见十字架的苦难，他也看见前面的喜乐。他看见的十字架的苦难是暂时的，但是他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是永恒的。所以呢，我们又看见那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是特别要帮助那些落在难处、落在患难当中的这些希伯来信徒们。他们因为有了难处，他们因为有了逼迫，当时是处在罗马皇帝尼禄的执政的中期，逼迫虽然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受到迫害了。虽然他们还不至于丧命，等一下我们会讲的，还不至于丧命但是呢，他们已经遭受了很残酷的这个逼迫，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回到他们的这个犹太教里面去，因为当时呢，这个 基督教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是一个非法的宗教，但是犹太教是合法的，他们只要回到犹太教就没有事情了。所以他这些希望作者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回去。所以希伯来书整卷会告诉我们，一直的把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的眼光的这个啊带到主耶稣身上。他给我们看见说，他点列举那么多的先知，那么多伟人，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才是那个更美的，乃是那个啊更美的祭司啊。他用宝血所立的约比亚伯的血更美啊。他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新约呢，比一切旧约都更美啊。所以呢，让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这个主耶稣身上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哎，主耶稣是因为看见了前面的行者，他就能够轻看羞辱。我们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我们有没有看见摆在我们前面的是行者的？然后呢，我们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容易的去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主耶稣身上。仰望怎样的耶稣呢？不仅仅讲到他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能受的这个苦难的耶稣，他也是那位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能受十字架苦难的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来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呢，当你知道耶稣是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就是魔鬼以后呢，他已经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是得胜的基督。所以当我们仰望这样的基督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我们靠着他就得以得胜，就能够得胜，因为他已经胜过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在十字架的底下他没有失败，他没有失败，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当我们完全来依靠来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胜。第四方面，不仅仅我们要这个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为我们信息创始成终的，而是为我们看给我们看见前面的行的，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楚呢，更重要的是他是那位已经坐在宝座上面神的右边。这里告诉我们，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全然的依靠他，不仅仅有这些啊客观的真理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所仰望的这位生命的救主，他是那位已经坐在宝座的右边。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多神的选民们，他们已经想要进到了那个神的宝，这个宝座的边上，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我们这位生命的救主，他已经进到了那个真圣所，在宝座的右边。他不仅仅是胜过了那个基本来是所说的那个做以麦基洗德那个为祭司的，他是最高的祭司。他今天坐在神的右边，是为我们最有效的代祷的这个新约的中保，以至于当我们能够来到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呢，他一定是常常为我们代求代祷。哦，弟兄姊妹们，当我想到我所信的这样的一个所信的耶稣是这样的话呢，哎呀，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没有停留在这里面，他更进一步，他说呢，看到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行的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他说呢，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有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些经文啊。他说呢，你要思想。所以第六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就讲到说有思想耶稣。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主要信主多年哈，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跟随主这条道路哈，在走着走的过程当中呢，你难免呢会有疲倦的时候，你难免会有灰心的时候， 你难免会有沮丧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有不幸的时候。而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刚强，有时候又跌到谷底。那怎么办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劝我们，他说你们要思想，要思想那位为我们忍受了这苦难的这个神，都最能顶撞的。所以呢，他说怎么样，就哪怕像我们的主这样的，他在地上，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尚且常常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世人的这个悖逆，忍受世人的羞辱，忍受世人的藐视，更何况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呢？所以你总会发现，为什么你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在过教会生活当中呢，你会软弱，你会灰心，你会跌倒，你会沮丧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呢？你被人绊倒了，你甚至你可能会被一个带领的弟兄，或者说前面的弟兄姊妹，或者老姐的老弟兄老姊妹被绊倒了，你觉得这条路太难了，他跟随着这么多年他都跌倒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能走呢？我走不下去了，我就灰心了。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思想，思想谁呢？不是思想那个绊倒你的那个人，不是思想那路途有多么的遥远，有多么的艰难，他说你要思想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秘诀，也是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宝贵的让我看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常常思想耶稣。每当我看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或者令我难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甚至是被有人跌倒了，甚至可能绊倒其他人的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我就会思想耶稣，我就在想我所信的主是不是这样子？我所信的主他会不会讲这样的话？我所信的主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感谢主。我想过以后，我回到圣经里面看了以后呢，我发现我所信的主不是这样子的。我所信的主是什么？他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今天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眼睛如果不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常常来思想耶稣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些现象、一些人事物所妨碍、所绊倒，以至于我们灰心软弱，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这样的美好。所以呢，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耶稣，想想我们所信的主是什么样，想一想他是如何的将我们从罪恶过患里面拯救出来，想一想他是如何的当我们处在灰心软弱、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他给我们盼望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呢眼睛呢就能够重新的再一次被定睛在身上，在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那样，仰望注目在他身上，定睛的注目在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能够定睛在身上，我们的目光能够定睛在身上，怎么样能定睛身上？你要思想耶稣，你要常常思想他，想想他的美好，想想他是好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另一个一头诗歌感到说，当我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唱的啊，我一想到耶稣，心就觉得甘甜。种种的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能够奔那有盼望的路程，我们能够放下重担，我们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一定要有学一个功课，就是要常常的思想耶稣，思想他是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不仅仅有思想耶稣，最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思想他，免得疲倦灰心。因为如果你不思想，你就会疲倦灰心。然后呢，你们与主有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不仅仅讲到我们要思想耶稣，要定睛注目在他身上，最后他还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抵挡罪恶。他说你们抵挡罪恶啊，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个当然有一些的历史背景，也讲到刚才提到说，当时尼禄执政的中期，尼禄执政中期还没有像后期那么残暴， 他还没有开始杀基督徒，但是只是可能会抄他们的家啊，会在他们的门会搞破坏这样子，还没到要残酷的杀害他们的家。所以他说你们抵挡罪还没到流血的地步。换到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遭遇这样的逼迫与患难，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像这里面的他所提到的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一些的试探，或者说一些罪，或者说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事，其实呢都不需要我们去抵挡它，又用到那种流血的程度。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只要有一个决心，靠着主自己的恩典，你是能够胜过这些试探的，你是能够得胜这些试炼的。圣经上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所受的试探是因为我们的私欲牵引啊。如果我们靠着主抵挡的话，就能够得胜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决心要抵挡罪恶。弟兄姊妹们，实在是感谢主自己的恩典，借着这么短短的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不仅仅是要看见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他们在我们身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当我们来看他们这些见证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跟随主不仅仅要跟从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要跟随羔羊的脚踪，羊群的脚踪。我们看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是这样的跟随主，我们也要来效法跟随主，我们要学习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的忍耐，然后呢奔那摆在我们前面那有盼望的路子，常常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思想他为我们怎么样的忍受了一切的苦难，然后呢我们也要靠着主自己加给我们恩典力量，来抵挡今天我们所临到的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这个患难。弟兄姊妹们，当我在交通这一些的时候呢，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学好了，我真的乃是看见说，我们真的要靠着主自己的怜悯，求主加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在跟随主这条去而不还的道路上面，靠着他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谢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不仅仅将你自己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也将你自己属天的话语透过圣灵，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主啊，你记载下来传递给我们，叫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诵读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也被赐被恩感。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常常的为我们代求代祷。我们求主你亲自的，你能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注目在你身上，好叫我们能够起来快跑了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